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1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喜得大法获新生，讲真相多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25日。我是退休的小学高级教师，1996年喜得大法，是伟大的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上来的。一，喜得大法，无病一身轻。得法前脾气急暴，学生都怕，人与人相处得理不饶人，名利心也很重，在家也经常和老伴吵架。由于脾气不好，心性较差，伴随着身体更差，心脏有病，心有时像吊起来似的，说不上啥滋味，嘴唇总是紫的，胃从来不敢吃凉东西，有时不吃凉的也疼，一疼就上吐下泻，大便干燥，六七天不便，便一次全身打冷战，还有严重的颈椎病引起的头疼，头疼不光是疼，伴随着吐泻，之后一点劲儿也没有，浑身出冷汗。85年冬天得了肾炎，打针吃药都不见好，每次化验蛋白加号总是两个以上，红细胞白细胞都很多，严重时红细胞白细胞满视野，肚子发胀，腿一按一个大坑，半天起不来，一点劲也没有，给学生上完一两节课就跑医院，总医院分医院都看过，严重失眠，皮包骨，脸蜡黄的，每天都吃药，经常去医院打针，家里活干不了，孩子老伴都是劳动力，老伴经常说要你有啥用，也就能开点工资。96年得法，刚开始在练功点，辅导员教学员动作，练第二套功法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一个星期我的黄脸变得粉白，自己照镜子都不敢相信，做梦我站在一面镜子前，看见全身都是白的，脸可好呢。练功半个月，我就丢掉了棉垫和药，腰胃头都不疼了，吃什么都行，大便正常了，也能正常睡觉了，有劲儿了，家里活能干了，真是无病一身轻。但每隔一段时间颈椎还疼，有时也吐，但一宿就好。我知道是心性标准还不到位，是给我提高心性用的。近两年这种情况没了，心脏也好了，嘴唇不发紫了，去外面讲真相，世人都说我身体真好，根本不像70多岁的人。二，按真善忍做好人，证实大法的美好。师父告诉我们，首先要按真善忍做好人，每天晚上去练功点前，我都把洗脚水给老伴放好，被子给铺好。一次丈夫无故打了我两个嘴巴子，来得太突然了，我心里觉得很委屈，掉了几滴眼泪，向内找明白了。以前有时当着别人经常数落他，一点面子不给，显示自己强势，这回我修大法了，人家来讨债了。以前自己在家里家外争斗心也比较强，得理不饶人，这两个嘴巴子是去我的争斗心， 明白了因缘关系，心里坦然了，我什么都没说，就去小屋练静功了。过了一会儿，丈夫倒觉得不对劲了，因为在过去这是不可能的，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就悄悄从门缝看，发现我在练静功呢。一次老伴找人给安排烟罩，这个小伙子技术不太熟练，老伴就发火了，数落那个小伙子。当时邻居还在，我就和老伴说别发火了，他马上就冲我来了，开始大骂。当时邻居和那小伙子都说，你这么不讲理，怎么能张嘴就骂人呢？我也真是挂不住脸，心想自从我练法轮功后，他也张狂了，有时吃饭时看不上我，让我滚下去，我都没和他理论，知道这是给我提高心性，我一生没知，慢慢的他也消停了，一场风波平静了。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对弟子的良苦用心，慈悲苦度。从练功之后，无论他在外面在家里怎么骂我，甚至有时还想打我，我都按师父的要求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转法轮。左右邻居都说，光听到你老伴的声音，就听不到你的声音。他们都说，大姐，你真行，我们可做不到，你哪方面都比他强得多，钱还得可着他花。我说，我是练功人，得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做到才是修。老伴临去世前几天，哭着跟我说，实在是对不起你。临走时，他留下的钱，我分文没要，全分给了孩子，给他办理丧事，我一点都没插手，好和坏，孩子们自己处理。儿媳到单位说，我婆婆一分钱都没要，他们都说，练法轮功的人这么好。关心爱护学生，这是老师的责任，以前我在这方面欠缺，学法后就把它补上了。夏天炎热时讲完课，学生做作业时，我就用温水洗毛巾给每个学生擦汗，怕他们中暑。一次一个学生家长送我羊毛衫，在当时也算是很贵重了。我想老师无论为学生做了什么都是应该的，现在的我是修法轮大法的，真善忍一定要牢记心中。于是我把羊毛衫包好，写了一张条让孩子拿回去。为了不打扰学生，不让学生家长破费，退休的事我没有提前告诉学生和家长。退休的当天，我到学校和学生们告别，学生们听说后都很意外，舍不得我走，有的学生放声大哭，很多学生都掉眼泪了。我害怕影响其他班上课，赶快走了。一家长来我家哭着说，孩子回家不吃饭了，总是哭，舍不得让您走，说再也找不到您这样的好老师了。三，面对面讲真相。99年720以后，我就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在师父的保护下一直走到现在，走哪儿讲哪儿，洗澡、坐车、买菜，一年365天，几乎是天天不落。到市场买菜买水果，从来都是不挑不拣，遇到多给点或少要点钱，从不占便宜。我都讲我是练法轮功的，不是像电视里造谣的那样，邪党为了迫害能说我们好吗？我们伟大的师父告诉我们，处处考虑别人，你们起早贪黑的不容易呀，不能占你们的便宜。市场卖东西的人都说，你看练法轮功的人多好，哪像电视说的那样，比信什么教的人都好。一次去商店买男士短裤，在排队交钱时，一位50多岁的妇女对她老伴说，我喜欢她拿的那个颜色。我听到马上对她说，这条给你，把你的那条给我。当时她老伴就说，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人。我笑呵呵地说，我是修法轮功的。他说，你还敢在这么多人面前说你练法轮功？ 我告诉他，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按真善忍标准修炼，电视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老百姓服务的，那是在煽动造谣，我们也不杀人，也不自杀。他听完给我竖大拇指，周围的人在静静地听，我告诉他，是我们伟大的师父教育的好。2005年我开始讲三退保平安，比光讲法轮功真相要难一些，不那么顺嘴，就先给亲朋好友讲，慢慢的师父给了智慧，通过看酒瓶对邪党的本质有了了解，这样讲起来也就顺了。我每天上午学法背法，再忙这是第一位的，下午出门讲真相，出门前先发正念，每次发正念都有，谁说了也不算，唯独我伟大的师父说了算，是我师父在正法，在救苍生，师父要救的众生谁也不能阻挡。讲真相要根据时间、年龄、性别、职业，顺着他们的执着心去讲，基点要正，善心的去讲，不引发负的东西，收到的效果也比较好。2009年夏季，一天下午，从理发店出来两位女士，穿得很时尚，一位大约30几岁，另一位比她小，手里还拎着东西，要打出租车走。时间挺紧，不能错过，我马上笑呵呵迎上去，对年龄大的刚烫过头的女士，因为我看出她很爱美，但她长相并不太漂亮，可能很少有人夸她，我抓住这一点为突破口，说你这头烫的显得可精神了，很漂亮，祝你好运，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问你入过党团队吗？咱曾经为他宣过誓，为他奋斗一生，他们做的是伤天害理的事，咱们把誓言抹去，为自己的健康漂亮而努力吧。他马上同意退团，我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当时他高兴地大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连喊三声。另一个说，你不要命了。他说，从来没有人这么夸我的，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不管那个。当时路边有很多人在往我们这边看，我很感动，但也有点害怕，然后就打车走了。讲真相有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还有许多执着心、妒忌心、显示心、求舒服等等，我会在法中不断归正，做好三件事，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兑现誓约，完成使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的帮助。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夫妻同心修大法，师父保护神迹显，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24日。我是一名农村老年大法弟子，1998年10月喜得大法，脑血栓、胃热、胆囊炎等多种疾病很快就好了。老伴儿看我身体好了，脾气也变好了，他也修炼了大法，他那严重的气管炎、关节炎、神经官能症等也好了，我们都深深地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喜悦，身心愉快，天天去5-6里外的练功点学法练功，幸福地沐浴在师父的佛恩中。99年720，江泽民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动用了全部的国家机器迫害打压，我们的修炼环境被破坏，练功点被解散，我就在我家重新建立了练功点，7-8个同修来我家学法练功。几个月后，我想 这么好的师父和大法被诽谤，世人被毒害，我和同修商议，一定要走出来讲真相，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因为没有资料，我们就自己做，买来红色、黄色、绿色等绸布，裁好，写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挂在树上、电线杆上等，也贴些不干胶。2000年过年时，我们几个同修做了大量的横幅，挂在村口的大树上、公路两边的电线杆上。有些人看了后说，过年花红柳绿的挺好看。后来我们与外地的同修联系上，给我们送来了真相资料和横幅。我们七八个人一块学法练功，一块在晚上发资料挂横幅。我们几个人分工合作，有发资料的，有喷漆的，有挂横幅的。每次去一个村，迅速做完，随时随地做。我们做的时候，看到天上通红通红的，挂上的横幅瞬间变大，顶天立地的。蛤蟆头、蜈蚣、骷髅等邪魔烂鬼瞬间解体灭尽。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我们持续地做着，多次显现过神迹。一，老伴儿用牙咬断铁丝。同修给我们送的横幅一开始七八米长。一次，我和老伴儿在一起挂，拿着剪刀和铁丝，横跨公路挂在两边的大树上。我拿着横幅爬到树上后，叫老伴儿用剪刀剪断铁丝递给我。老伴儿说剪刀丢了。我没守住心性，大声呵斥老伴儿。老伴儿说没剪刀，我还有牙，我用牙咬铁丝。我说你那些牙能行吗？老伴儿的牙很不好，都没有几个有对着的。他求师父，在师父的加持下，他竟硬是咬断了铁丝，我照常挂上了。我和老伴儿出去粘贴不干胶，为避免常人撕，我们想贴高点儿。老伴儿蹲下身体，让我踩着他的肩膀，他慢慢站起来，我再贴到电线杆上，这样就贴高了很多，粘贴的不干胶就待很长时间没人撕。挂横幅也是这样，请师父加持，护法神看着，发正念，让更多的有缘人看到。有些不干胶和横幅四五个月都还在，没人撕掉。二，没有气的摩托车带充足了气。一次，同修用摩托车带着我挂横幅和粘贴不干胶，走到一个地方，我下车挂横幅。挂好后，同修说摩托车两个车带都没气了。我说你推着，我拥着走。同修说还有很远的路，这怎么行？我搭上这两条带了，你上车，我们继续走。我顺从地上了车，没再想车带有没有气。十七八里的路我们顺利做完，回到家一看，摩托车的两条带硬邦邦的，气很足。慈悲的师父早给我们充足了气，一路看护着，我们都很激动。三，丢失的钥匙回到了家。有一次，我和老伴儿出去做真相时，钥匙在裤兜里。我为了使不干胶粘贴得更结实些，还拿裤兜里的毛巾擦电线杆子，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把钥匙带出来了。做完往回走时，一摸裤兜，钥匙不见了。一晚走了十几里路，黑灯瞎火的，我们也没法找。我和老伴说，我们回家找个梯子爬墙头跳下去开门吧。结果我们到家门口，一下子就看到钥匙在大门下边的门台上，我们泪如泉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们带回来了，太谢谢师父了。我们一心一意地做事情时，师父都看护着弟子。四，清除邪恶横幅。因为真相币的大量出现，不法人员就在银行门口挂了个邪恶横幅，我看到后就想，一定要清理掉，不能让他害人。白天我去观察，门口有警察， 还有两个大摄像头。晚上我把镰刀绑在长长的竹竿上，先在家和老伴儿发了正念，请师父加持，解体干扰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我扛着竹竿，戴上帽子口罩，和老伴儿一起去了，让老伴儿集中精力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让门口的警察睡觉，让摄像头看不到我。一会儿看到警察睡着了，我快速地用镰刀割断了横幅，安全地离开了。第二天我又去银行门口看了看，横幅没有了，人们也在那儿议论纷纷的，说法轮功的人真厉害，在摄像头和警察的眼皮底下把横幅摘掉了。其实都是师父伟大，法伟大，我们只是动动手动动腿而已。五，警察来回两次看不着老伴儿。一次，镇派出所警察把老伴儿绑架到县610洗脑班，老伴儿坚决不配合他们的非法关押，不看诽谤师傅的电视，不吃不喝。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不吃饭，老伴儿说，我们按照真善忍练功做好人没有错，这里不是我们该待的地方。那个工作人员说，你们很可怜。老伴儿说，你们才可怜呢。他马上问，我们怎么可怜？老伴儿说，人都是神造的，你们不信神，将来有什么灾难，谁会保护你们？再说，我们都是修大法的人，你们参与迫害，你们不知道你们造多大的业呀。老伴儿又告诉他善恶有报的天理，他可能听进去了，从那后不再转化老伴儿了。老伴儿在那随便练功，并且他还对他们的头说，放老伴儿走。他们的头说，不行，他最顽固，一直练功，不能放他走。第三天，老伴儿想，这里不是我该待的地方，我得回家，就求救于师父。在师父保护下，洗脑班的院子里没看到人，警卫室的看门人睡着了，大门口的两只大狗也没叫，他就从大门底下缩着身子出来了，顺着大路往家走。一会儿听到警车响，他想，既然师父叫我出来了，我就是要回家，他们看不到我。警车真的视而不见，从他身边呼啸而过，来到我家。下来几个人，见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就说，你老伴儿从洗脑班跑了，不见了。我说，好好的人不见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你们没完。他们心虚的赶快走了。老伴儿一会儿又看到警车迎面向他开来，他没紧张，依旧想，他们看不到我，警车就真的没看到他。就这样，在师父的保护下，警察两次从老伴儿身边走过都没看到他，30多里路老伴儿自己走回来了。以上是老年弟子口述，同修整理，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无条件包容忍让，感动铁石心肠的丈夫，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在大法真善忍理念的指导下，我宽容忍让，尽力做到无条件同化大法，终于感化了铁石心肠的丈夫，让他也明白了真善忍的可贵，我们的家破镜重圆。我的丈夫是领工的，常年在外，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来。他个性自私，很少顾及别人的感受。开始的时候还算顾家，渐渐的就对我和孩子不闻不问。那时候他挺能挣钱的，每个月都挣10000多，但是他却不往家中拿钱，都在外面挥霍掉了。我和儿子在家有时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为了节省就买辣椒炒饭。我思想比较简单，没有多想， 直到有一天，儿子因为被狗撵摔倒了，造成两条腿韧带断裂，到了医院打了钢钉，把孩子疼得整宿哭。我没办法，就给丈夫打电话，可是他不接我电话，我就打给和他同去的一个老乡。那个老乡告诉我，我丈夫早已不在工地住了，在外面租了房子，我才知道他有了外遇。他看纸里包不住火了，就提出和我离婚。那个女人打电话气我，我实在受不了，就和他们干，每天没完没了的吵架，把小姑子气得都说，就他这种人，如果换作是我，我一天都不跟他过。可我想让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啊，我每天以泪洗面，好像只为了活着而活着。他不管这个家，不管孩子，但我不能不管。孩子上不了学，学校就想让他休学，可是孩子不想耽误学习，想通过补课来弥补。我就不断去学校找老师，找校长协商，希望他们理解孩子不想休学的心理。最后终于打动了学校，同意我们的请求。瘦小单薄的我艰难地独自撑着这个即将破碎的家。1999年7月20日之前，我曾看过打法书，但是由于中共迫害，渐渐就放弃了。经过这场婚姻的变故，让我明白人世间的情不可靠，我又重新捧起了大法书。从法中我明白了一切都是因缘所致。渐渐我的心中没有了怨恨，心态越来越平静。在这个道德下滑的社会，人人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你对我不好，我对你更深，但人的本性是善良的。真是人生无常，突然有一天，我听别人说丈夫包活赔了20多万，而且现在得了病，已经起不了床，那个女人也离他而去，我该怎么办？管还是不管？我想，既然我学了大法，就按师父要求的去做，用法衡量自己，与人为善，何况我们夫妻一场，我更应该善待她。正好在他生日的那天，我打电话给他，他那时也许觉得自己活不长了，破罐子破摔就骂我，不用我管还要和我离婚。现在的我已不是当初的那个我，我是学大法的，我摆正好心态说，现在你这样离婚也离不了，你还年轻，该治病就得治病，不要为了那点钱命都不要了。最后我决定接他回家治病。看到他的一刹那，他躺在床上瘦得皮包骨，我突然觉得他很可怜，无知中造了一身的业。他看到我还是骂我，说我贱，我时刻用法的标准衡量自己，抛弃对他不好的成见，忘掉过去的一切，一心为他好。回到家中借了钱就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肺一半坏死一半结核，需要住院。我想我就尽我所能去给他治，至于好坏人各有命。每隔一星期借的钱花光了，我就得想再去哪一家借，厚着脸皮借遍亲朋好友。很多亲友都劝我不要管他，不愿借钱给他治病，我就说好话求人家。就是这样，他还是找茬骂我，骂护士，骂同病房的其他病友。护士被他骂得生气了，不愿理他，我再去替他赔礼道歉。有时他故意当着许多人的面骂我，说心里话，我的脸也出火，但是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他是病人，我不和他计较。他故意折磨我，把整个床都占了，让我没有歇脚的地方，我就整天整宿靠在暖气边上站着休息。40多天，我几乎没躺下休息过。有一天看到床上有一块闲地，我躺下就睡着了。正好医生来查房，看我睡着了，就小声说，他太不容易了，快让他睡一觉吧。医生悄悄地出去了。丈夫的所作所为让整个病房的人都看不下去，他们都不愿理他。我想没有大法，我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的，这种包容是大法给予我的。终于有一天，丈夫那铁石心肠被感化了，趁屋内没人，他对我说，我发誓现在开始我变好了， 如果我再那样，我就不是人。我好了就回去和你好好过日子。他指了指头上的灯，我如果做不到，就让我和这个灯一样灭了。很快他就能出院回家养着了。回家后他不能睡太多，不能熬夜，不能生气，不能感冒，我就细心照顾他。为了养家糊口，我去外面打工。现在丈夫身体越来越好，也能干点活了。他对大法特别感激，对他的兄弟姐妹常说，你嫂子学的这个法就是好。他还经常骑着摩托车帮我发资料送台历。他的弟弟妹妹们也跟我说，没有你，我哥早就死了，看来这个大法确实好。我的这一切来源于大法的恩德，来源于师父的无量慈悲，是大法让我走过人生这段暗无天日的时光，走在真正回归的路上。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超越旧势力的安排，只走师父安排的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悟道，旧势力安排的主要套路是通过中共协党统治以来几十年对中国人民的血腥迫害，制造恐怖气氛，使全中国人民对中共协党产生惧怕心理，为99年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铺垫心理基础。99年中共协党对大法弟子的非法镇压发生后，旧势力希望大法弟子把这场镇压当成迫害来看待，这样面对在人世间表现强大的中共协党的迫害，大法弟子的怕心就会反出来。如果大法弟子不能及时修去怕心，邪恶就以怕心为借口加重迫害，从而再加重大法弟子的怕心，直至在怕心的作用下向邪恶妥协，放弃修炼。简单点说，旧势力安排的主要套路就是迫害、怕心、转化。师父说过，大家仔细去看看《转法轮》这部书出来之后，我所有讲的法都是在解《转法轮》，你们不信就去看一看，本着《转法轮》这本书去修就能修成，摘自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当时我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在想，《转法轮》里既没提到旧势力，也没提到迫害，那他怎么指导我们在被迫害中修炼啊？现在我悟到，师父这样讲是在点悟我们，相由心生，迫害是人心促成的随心而化的幻象，不要把它看实看重，要把它看淡看清，放下对迫害本身的执着，从心中抹去被迫害的阴影，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主角，从旧势力安排的这场迫害中超脱出来，摆脱旧势力的干扰，好全力以赴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什么都没有变，师父还是当初的师父，宇宙的法永远都不会变，只是我们在这场迫害中，这场所谓的考验中，有的人去了执着，有的人没去执着，有的人反而增加了执着，这就是在这场所谓的考验中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你们在变，是大法弟子在变，不向正的方面变，那就向负的方面变，一定的。怎样才能摆脱旧势力的干扰，从旧势力安排的这场迫害中超脱出来？要想不被旧势力干扰，就不能陷入旧势力的套路中去看待问题，就是不把这场镇压当成迫害去看待。当我们心中有了被迫害的概念，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是个被迫害者，就等于把自己摆在旧势力安排的被迫害者的位置上了，也就等于认可了旧势力的安排。所以说，在我们的心中根本就不应该有被迫害的概念，虽然在常人社会的表现形式上是大法弟子在遭受迫害，但这种迫害形式是旧势力安排出来的，我们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这个被迫害者的角色，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当作被迫害者去对待，我们只承认师父给安排的角色，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是宇宙正法中带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重大使命的大法徒，旧势力没有资格也不配管我们，我们只归自己的师父管，其他的安排都不要。师父说， 因为真正被迫害的不是大法弟子，而是世人。大法弟子是在证实法，是救度众生的法徒，是有重大使命的，也就是说是神的使者。摘自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摘自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那么如何看待人世间的这场迫害形势呢？我个人认为，虽然这场迫害在常人中的表现形式是一场迫害，但是我们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把它看成是修炼中的考验来对待，不把它特殊当回事，和其他的考验一样对待，都是修炼中的事情，都当成是修炼提高和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好机会，都是好事，按照大法的要求正常对待就行了。具体的说，当大法弟子被警察绑架后，首先意识到自己又摊上了一件好事，修炼自己、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好机会来了。接着要做的就是无条件向内找，找到人心后，清除人心，提高心性，同化大法。这里我要提醒同修，要做到随时随地向内找，既要找到被绑架以前的人心，也要找到被绑架以后又产生的人心。比方说怕心呢、求出来的心呢，都得清除。然后就是正念正行，既来之则安之，无论走到哪里，大法弟子都得正实法。除了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就是堂堂正正地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学法、背法，随时随地向内找，提高心性，练功。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一方面利用在黑窝里零距离的有利条件，发正念清除邪恶，制止邪恶对警察其他世人的迫害；另一方面，平时没有机会接触这些警察和犯人，现在有机会了，正好讲真相，救度这部分众生，这不都是大好事吗？总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当成好事去珍惜对待，把握好每一个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好机会，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一如既往地直走师父安排的路，全面做好三件事。当然了，在讲清真相时，为了让世人能够理解和接受，我们还得说大法弟子被迫害，只是在我们的心中不再把自己当成被迫害者去看待。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大法弟子修炼中的事情，都是好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大法弟子修炼提高的好机会，都珍惜利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大法弟子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机缘，都珍惜把握。唱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主角，演一场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戏，在天地之间展现大法弟子正实法的辉煌吧。个人浅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真心向内找，共同提高》，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17日。学法是最神圣的事，就应该入脑入心，可我很少做到。最近我参与了和一位长期病业、年轻时在领导岗位工作的老年同修学法，80多岁，每周一次。在我去之前，一同修说，就他和他叔妹与这个老年同修一起学法，分组时别人不愿去，一组分成两组，老年同修老是读错，别人指出来就不高兴，不愿让人说。我想让我听到也不是偶然，我也有不愿让人说的心，可我又是一个心直口快、不顾及别人面子的性格，我若去参加，修修我这颗心，就抱着这颗修自己的心来了。 老同修在额头上戴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还老是错。看看他俩谁都不说话，我觉得知道错了不指出来是不对的，就给同修纠正。几次后，老年同修着急了，说：“你这一说，我都找不到行了。”我只好忍着吧。多次后，觉得心里很难受，也不愿参加了。又想自己也有念错的时候，也有不愿让人说的心，这不是去我的这些心的时候吗？放下这颗难受的心。再后来，老年同修读法时，我就自己心里念，错了也不说了。最近我的眼睛老是看字模糊，读法时也总是读错，同修指出来，我说再错了就掌嘴。同修读着，我就在找自己为什么读错呢？为什么我的眼睛就看不清呢？我怎么修的呢？我错在哪儿呢？转法轮这本书这么神圣，我怎么能读错呢？这不是破坏法吗？同修读错了就是应该指出来，可他又不高兴，怎么办呢？就在我想的过程中，老年同修读错了，另一同修就指出来。连续几次，老年同修也不着急了，几次轮流读，轮到老年同修，这一自然段竟然一字没错，我觉得高兴，我说这一段一个字也没错。同修说：“你在鼓励我。”我说：“不是鼓励你，而是我刚才学法时没有入心，我在想为什么最近我的眼睛看字模糊，这么神圣的法老读错了。”就把我的思想过程和同修的神奇表现说了一遍。这时老年同修也找自己说：“我以前不向内找，学法不入心，想别的，错了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呢，也希望错了给指出来。”老年同修这一说，我们都乐了，同修的变化太大了，我们都很高兴。师父说：“当你觉得别人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心里头过不去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了，为什么我心里过不去？他真的有问题吗？还是我自己心里有问题？要仔细想一想。说真的，自己没有什么问题，确实他做的有问题，那你就善意地跟他去讲，这就没有矛盾，保证是这样的。”选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通过这次同修的变化，真正认识到错在自己，就是自己没有善心，没有体谅同修的难处，执着同修的执着，带着提高自己去自己执着的私心，更严重的是当老好人，对法不负责任，致使自己眼睛看字模糊，认识到后眼睛也好多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